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如何逆转胜。大家不知道我们人生呢有多少的逆啊？这里看见我们的人生有多少逆呢？逆境就是我们会遇到的苦难，有多少逆境呢？天灾人祸，这个是最近在国内河南发生的这个爆炸哦。方圆3公里就是大概2迈的左右，这个玻璃可能都碎掉了啊，所以是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心里面觉得哦，我的房子玻璃怎么破了呢？我车子怎么玻璃也破了呢？啊，那在我们今天的处境，我们可能会遇到我们的孩子不孝顺，孩子悖逆，然后这个工作不顺利，然后有时候我们会我们不小心无意间。我们失去了我们的爱人，那也有可能全身酸痛。各位弟兄姐妹，你现在有没有全身酸痛呢？不是这里痛就是那里痛，对不对？好像人活着每天都会有一说不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困难在我们生命中。如果一个礼拜有7件事情，一年有几个礼拜？52个礼拜。好，一个礼拜一件事情就好了，一年就有50件，10年呢500件。所以我们活着会快乐吗？常常我们会在陷入在这个忧愁苦境当中。所以我们多么希望就跟我们所看到的球赛一样啊，球赛和电影，我们都希望看到的电影可以逆转胜，看到好人可以把坏人给打败，看见这个球赛呢，原来我们支持的队伍呢，原来是已经快输掉了，最后可以怎样逆转胜，需要有一个投手出来帮助我们逆转胜。我们的生命好像有时候我们也真的巴不得主啊，你就像这位投手可以来帮助我们逆转胜。这位投手他跟你不太一样，他跟一般的投手不太一样，他是经过训练的，他出来就可以叫对方被三振，所以他可以帮助我们逆转胜。什么是逆境呢？我们现在要从圣经里面来看逆境。这是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大卫在他的人生的旅程里面，他几次经到逆境，他的逆境就是几乎就叫他生命觉得希望快要死亡这样。那在这里我们刚刚所读的诗篇第5篇，它是一首哀歌。哀歌是什么歌呢？哀歌不是唉声叹气，唉声到底的歌。弟兄姐妹，什么时候会唱哀歌？大卫在他生命中遇到恶人的时候他会唱哀歌。那我们有没有哀歌？有没有哀歌？有，我们有哀歌在心底里面，有时候唱不出来，你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苦闷，然后常常会在主的面前就跟主来诉苦，这是我们的哀歌。在圣经里面的哀歌有一个特点，就是当你唱这首歌的时候，到最后的结局一定就是主起来为我们得胜，主起来为我们征战，有一个转换，有一个转折。大卫在他遇见恶人的时候，他就对恶人有一个描述，在这上面有7件事情，他说是神所憎恶的。哪些事呢？有恶人，有恶事，有说谎的，有作孽的，还有好流人血的，又喜欢弄诡诈的。大卫可能都经历过这些生命中的这些的压迫。还有时候呢，他会觉得这些的恶人怎样呢？他们的口，他们的心，他们所吐出来的话，都是压迫他的。我觉得这里面有一幅画面，你们看哦，他说他们的喉咙像是什么呢？敞开的坟墓。敞开的坟墓香吗？敞开的坟墓不好闻的。我以前在念书的时候，我在国中念书的时候，我们的餐厅的围墙 外面就是公墓，公墓常常就会烧什么呢？烧棺材，烧棺材就会有烟冒出来，所以我们常常就是看见那个烟，你也没地方可以逃，但是很想捂住，你也跑不掉，生活在好像坟墓旁边，就是在坟墓的这个旁边，这个你要这个炊烟袅袅，它不是炊烟啊哈，这个烧棺材的烟袅袅飘上来，你就闻到这个味道，配合你的中午的便当。所以我对我的学习这种要选择居住的地方很重要，学校也很重要，不要在这个公墓旁边。就是我特别，所以我在选择居住点的时候，我会看说附近有没有这种废弃这样啊。好，这是题外话。大卫说，恶人他们的口就像敞开的坟墓，你最好不要张开来，你张开来，他就会闻到这个坟墓里面的味道。所以大卫就描述恶人，他是不想跟恶人在一起的。弟兄姐妹，我们生命中有没有恶人啊？有没有恶人？恶人有时候隐藏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在这里呢，我今天放了一个要放的一个影片，很短的影片给大家看。这个影片它是主要描述说什么呢？说我们的话语是有力量的，有摧毁的力量。而且这个人，这个话语呢，可能是对你不认识的人他所发出来的。这个影片是一个实验，他找了呢20个人是在路人，然后请他们来到这个会场当中，另外请了3位这个主角站在台上讲述他们就对这些对20个人做了一个自我介绍。但是这20个人呢，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他们要蒙上白色的这个面具，所以呢台上跟台下就没有很直接的互动。另外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手机，他们就可以针对台上的那一位，他们在台下做评论。所以请了3位男主角，第一位3位主角，一位是纹身师，第二位是一个晚上工作的看护工，一个姐妹，一个女生，第三个其实是一个老师。等到这个影片呢等到这个影片放完了之后呢，你们就会知道我要告诉你们的信息。这时候我们请马鬼帮我们放影片。
职业是一名纹身师，闲暇的时候会跟朋友一起做一些大家喜欢吃的东西。我现在也是有养一些小动物，然后平常呢也会说去一些这些流浪狗的救助站做一些义工。
其实呢，我是一名夜间看护，主要负责病人晚上的照看，朋友也很少。平常的时候呢，我就比较喜欢就是花一些心思在我的穿衣打扮上，因为我觉得如果未来的那个他来了，我不至于很狼狈。
现在是小学的一名音乐老师，我特别享受和孩子们相处的过程，也觉得这个职业特别适合我，因为我觉得我的个性不太适合太复杂的圈子。看吧，
看一下。
我想要安静一下，我可以离开吗？
当我
看到屏幕上的那些画的时候，自己的脑袋是一片空白的。
没想到现实中看到会有这么大的冲击，
就是已经超出我的一个心里面一个想象吧。
当时的情绪确实不太受控制，
真的感觉像一把刀一样的就扎在心上。
当语言暴力没有发生在你自己身上的时候，你觉得没什么，自己切身体会之后其实要花很多时间去慢慢消耗的。
不过再久的话可能心里边还是会在意这些的。
我们应该尊重每一个人的选择，因为肆意的评论有可能就会对别人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
好，当我看完这个影片的时候，我就在想，这如果是我的孩子，这是我自己的小孩，我这个做父母的会是什么样的心情？突然有一个声音就在我心里面问我，他说：“你觉得天父怎么看这样的事情？天父怎么想？”我突然明白，我们这些都是神所爱的，神所造的，都是神所爱的，都原有上帝的形象在每一位人的生命中。但是因为我们在罪的世界里面，我们不认识神，我们很自然地用我们的口在表达我们的意见。那位二十位路人，其实他们也是好人啊，并不是特别去挑选说这些人是毒蛇，他们只不过是根据他们自己的意见来发表。所以有人就是说你装可爱，或者就有些很不雅的文字，可能对他来讲，我看到这个姐妹站在台上，她穿这样的衣服，我就觉得她是这样。其实这二十位对于在台上的这几位他们完全不认识。所以当我看完这个影片的时候，我就在反省，主啊，我们教会里面是不是也是像这样子呢？我们弟兄姐妹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呢？我另外又转念了，是的，我们刚开始信耶稣的时候是，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主是他是爱，我们要用言语来扶持软弱的人，我们要常常颂赞我们的主，我们不可以又赞美我们的神又咒诅我们的弟兄。所以在神的爱里面的生命是一个转换的生命，是一个不断进步的生命。可是很现实的是，我们在一起，我们就是一个罪人的还没有完全的这个生命圣洁的过程中，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很抱歉，有时候就会真的会彼此伤害。所以在教会里面也会有这样的问题，大家承认吗？这是一个现实，我们必须接受它。但是我们生命怎么样可以更好呢？就是要转。有时候我们并没有遇到这种天灾人祸，但是有时候我们好像就面对了这些的恶言恶语，是你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我不是说在教会，也许在外面你的工作场所，也许从你的家人来的。但是我们基督徒生命，我们知道我们要有一个转换。今天我们要从大卫的故事，他在他生命里面最悲惨的时候，他怎么样去面对他的处境，怎么样在这个困难没有希望的时候，他可以有一个转换。这时候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好不好？天父，我们赞美你，你是那位创造我们的神，我们本有你的形象，主，但我们真的是在罪恶里面，当我们不认识你的时候， 你却为我们定义要为我们死，就是要为了拯救我们。但主，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我们要来说，我们要更多的依靠你，好叫你的能力可以帮助我们脱离罪的生命，可以在生命中面对罪恶，面对恶事，我们有更大的能力是从你那里来的，帮助我们，也愿你的话语扎在我们的心里面，感动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的名，阿门。接下来我们要看大卫在他的人生里面，他曾经把这个哥利亚，不会动了，把非利士人哥利亚给打败了，结果以色列的王扫罗怎样呢？都嫉妒他，嫉妒他，所以有一句话就是：大卫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这句话不仅是以色列人都知道，连非利士人也都知道。扫罗里面有一个嫉妒的心，他就开始要追杀大卫，所以大卫就怎样？逃亡啊！逃亡先保命嘛，所以你看到这个图上面，哇，他辗转到了最后一个地方，叫做哪里？洗格拉。好，大卫最后他就逃亡，逃到他跑去投靠非利士人哎。可是以前他把非利士人的巨人给打败了，如今他没有地方再跑了，他最后只能投靠敌人去了，投靠这个非利士人。跑到那边的时候，扫罗就不追杀他了。然后大卫呢，在他投靠的这个王叫做什么呢？叫做雅吉王，在这里。雅吉呢就恩待大卫，就后来呢就让把大卫安置在一个地方叫做洗格拉，就是他最后到了那个点。哦，不巧非利士人跟以色列人要怎样打仗，因为非利士人跟以色列人他们当时是对敌的。所以大卫好像就他面临一个处境，就是大卫参军，同时他要去跟以色列人征战，可打不可打？弟兄姐妹，可打不可打？不可打、啊、他自己是以色列人啊，他怎么可以打？上帝派他做了一个事情，哈哈，圣经并没有特别说上帝出手，但是我们知道以色列，上帝要保守以色列，所以呢也不要让大卫呢去犯下这样的罪，杀自己的百姓的罪。非利士的首领啊突然就说，就跟着这个雅吉说，你没有听过大卫杀死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吗？万一大卫跟我们一起去，他成了窝里反，把我们这些的头都给杀掉，都给砍下来，然后他去跟扫罗和好怎么办？所以大卫能打不能打？他不能打，所以他就回到他的老家洗格拉了。他回去洗格拉的时候发现什么呢？发现亚玛利人竟然来攻打这个城，因为以前在这里、啊、亚玛利人的势力在这里，亚玛利人是这个不甘心这个城被输给了非利士人、啊、所以亚玛利人要把这个城怎样再夺回来，因为大卫本来安置在这边嘛，哦，所以大卫去参军的城里面就没有人可以打仗啦，所以亚玛利人就来抢夺大卫最后的他的一个栖身之所洗格拉。在这边我们看见城怎样被火烧了，然后呢他们的城里面人的妻子儿女都怎样被掳去了，结果大卫呢跟随他的人就怎样呢放声大哭。你们看过有知道大卫放声大哭吗？我们知道他祷告敬拜的时候，好像他 cry out， 他向神呼求。在这里我们看见大卫跟他的一群的百姓在那里放声大哭，而且圣经描述得很微妙微俏，说到什么呢？哭到没有力气啊。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哭到没有力气过？有，哭到最后就怎样睡着了。 但是大卫没有这么好命哎，他才没有这个好命可以睡呢。接下来是怎样的？这是他第一个打击。第二个打击是什么呢？他的妻子也被掳走了。他的两个妻子，一个是亚西暖，一个是亚比该。这个故事大家回去看这个撒母耳记上。亚比该呢是一个很聪明又美丽的女子啊，她本来是拿巴的妻，后来就做了大卫的妻。我相信她帮助大卫很多。她的妻子也没了，被掳去了，生死未卜哎。大卫面临了住的地方没了，被火烧了。第二个问题，老婆也没了。今天我们老婆没了，或者你另外一个没有了，世界感觉就没希望了，没有房子，没有车子，连老婆也不在了。大卫遇到的还不只是这样。第三个打击，你们以为他哭着了、哭累了就可以睡觉吗？他心里面焦急，为什么？因为城里面的人要拿石头打死他。大卫还没有当上王哎，各位弟兄姐妹，大卫曾经是被扫罗，不是被撒母耳，高利要做先知的，不是高利要做王的啊，被神拣选的，以后要兴起来要做神百姓的领袖的，但是他一样遇到了这样的苦难。各位弟兄姐妹，在座的有没有小组长辅导？有没有带领的长老执事们？我们牧养神的家，我们侍奉主，我们都会遇到苦难。被主拣选的更是要经历苦难。为什么呢？因为神要我们经历他的恩典。在三重打击之下，人生可以就说大卫其实可以在这边画上句点的，但是并没有。你们觉得大卫怎么样呢？他却是心底坚定，有一个转。大卫却依靠神，谁的神？他的神，不是他爸爸妈妈的神，也不是他老婆的神，是大卫自己的神。这边我们看见大卫的神跟他的关系的，在一个大卫几近要完全的灭亡或者是已经绝望了的这样的一个光景的时候，大卫他心里面想到的是谁？他不是当时没有电话，很抱歉，如果有的话他可能会打电话给你，请你帮忙。他心里面有一个坚定，就是他要依靠他的神，是他的神。所以我们在诗篇里面，我们读到什么呢？耶和华啊，求你留心听，神啊，求你留心听，听什么？顾念我的先，听我的言语，也顾念我的心思。大卫在他的观念里面有一个转换。跟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也需要这样的也需要这样的转换。他把神当作他的朋友，为什么？你跟你的朋友在一起或者跟你的爱人在一起，你很亲密的，你还没有讲话，他就知道你心里面在想什么。大卫好像是跟他的朋友一样，就说主啊，你来顾念我的心思。这个心思是低语啊，并不是很大声啊，也许是你心里面的思想，也许是你还没有表达的意念，一个眉毛，一个眼神。大卫好像把神当作这样的一个亲密的朋友。在第二节，我们又看见大卫说：“我的王，我的神。”他把神当作他的王来带领他，所以大卫可以怎样呼求？他在神的面前的呼求是大声的呼求。所以我们看见我们祷告可以怎样？可以很大声，也可以很小声。 你不一定每次都要很大声。有时候你会想说，到底神有没有听我的祷告啊，弟兄姐妹？你们会想说，我到底要不要祷告啊？或者说，我到底我的神听了祷告没有啊？啊，神你都知道了，最后就这样子。但是我们看见大卫呢，他是怎样？他是早上起来祷告，他不仅是在他的态度上面有一个转换，他在他的信心上面有一个转换。他说早晨，哎，刚我们是不是唱早晨我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我必欢呼吗？大卫说早晨，早晨，他不是说早晨我必祷告，他在这边的歌词我觉得很美，是他说神早晨你必起来听我祷告。第二个他才说早晨我必祷告。这句话给我们什么提醒呢？如果我们早晨不起来祷告，听我们祷告的那位神就听不到我们祷告了。他在早晨倚靠神，早晨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每一天最重要的时刻，他把最重要的时刻，早上起来的时候，大卫设定闹钟起来是要敬拜神，我们设定闹钟起来是做早餐给我们的小孩。我们看见大卫，他把他人生最重要的时刻，每天早晨，他把给了神。早晨也代表什么呢？我们每一件事工，每一件重要的事的开始，交给神。这是大卫他的一个属灵的习惯，他的一个习惯。他说要常常警醒。警醒是什么意思？警醒就是抱着一个期待的心，看看到底神成就了没有。主啊，你成就了没？你帮助我了没有？大卫也有不警醒，我们很明白，当大卫睡到太阳西平的时候，他的人生不警醒就出了问题。所以他的诗歌也给我们很好的提醒，要警醒，要常常的明白知道神到底在做什么，我们在做什么，神在做什么，到底神有没有回应我们的祷告。我们刚刚说到了，我们的生命需要一个转，一个是在态度上面转，对不对？我们在观念，对神的这个观念也要转换，在我们自己的信心里面也要做转换。如果不转换的话，你还是会停留在原来的处境里面，就受到恶人恶语的逼迫，受到逆境的压榨，生命中是没有喜乐的。但是我们看见大卫，他可以早上起来祷告，他可以跟神说拜托拜托听我的声音，主拜托你听我的声音，我还没有讲的内容求你来垂听。他把他自己就好像就是坦诚的在神的面前，让神知道他的苦情。所以当大卫他在遇见刚刚我们说的这个灾难的时候，大卫的老婆没了，城里面的百姓要杀他，大卫里面很难过很痛苦，怎么办？他来到神的面前做什么呢？祷告。他问神说什么？他说我追赶敌军，追得上还是追不上？大卫想要起来，他想要起来有一个转换，但是他还是先求告神，主我可不可以，我可不可以打？神怎么说呢？神怎么说？啊？你可以追。我们常常都会想要问神说，主啊可不可以，我可不可以做这事，我可不可以做那事。但是我们常常呢也有可能就不问了，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听不到神的声音，按着我们的心里面感动去做。不管我们有没有听见神的声音，我们还是要来到神的面前，把这件事情依靠他。如果神没有跟你，你听不到神的声音，你就按照上帝在你心里面的感动，神的话语，神的准则去做。当你去行的时候，你要想这件事情造不造就人啊， 它是不是好的事情啊，是不是做对的啊。当我们把这些主权交给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是一个信心的功课。虽然神没有说，但是我们可以按照上帝在我们里面的感动去做对的事情，然后神他会在暗中帮助我们。在这里我们看见大卫他问神说可不可以打，神说去吧，你可以去，必追得上，而且都怎样，救得回来。上帝给他一个应许，大卫抓住了应许，然后呢就睡觉了吗？我们常常有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常常有神的应许，我们有感动，可是没有什么行动。大家都知道为什么呢？因为行动会付出代价。大卫这个时候他城里面的这个城里面呢都这些的这个住的地方都没有了，连食物可能都没有了，都被焚烧了。他还必须要带着600个，跟他已经行军好几天，圣经告诉我们说第三天，他带着这个好几天的这些已经很疲乏的这些的这跟随他的，要去打仗，要去追赶敌军，容不容易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我们看见呢，在圣经里面就看见大卫怎样呢？他真的是按照神所说的，亚玛利人所夺去的财产没有一样失去的。在圣经里面大卫他得胜，他得胜，所以呢他告诉我们第十一节，大卫他靠的主呢得胜。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我们的生命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要靠着神给我们的这个帮助，我们要起来行动，一定要行动。接下来我们看见上帝的得胜就是加添给我们喜乐。我们在也许我们的孩子，我们的财产失去，我们的另外一半失去，我们的环境并没有像大卫一样看见他夺回来，但是在真实的处境里面，在真实的苦难里面，我们要让上帝来掌权。有些人会问我说，我们基督徒常常在讲的见证都是上帝已经成就的，可是还有很多上帝没有垂听的啊，没有医治的啊，也有很多啊。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灰心或这样的想法？就像约伯，但是在圣经里面约伯他最后还是神还他公道啦。但是有一些人还是觉得，我祷告啦，神没有垂听啊，神还是就这样带走啦。各位弟兄姐妹，神所看重的并不是我们的财产，他看重的也不是我们跟某个人的情感，神所看到的是在永恒里面他掌权，神所看到的是他赐给你一个永远的生命，他的眼光跟我们的眼光是不一样的。所以当我们是跳出来在永恒的角度来看的时候，恶人的结局最后是会得到审判的，不是不报，这是世人的看法，时候未到。但是在圣经的角度里面，这些的恶人，这些的恶事，上帝自有他的公义和审判。但是我们在这些处境里面的时候怎么办呢？我们一定要转。弟兄姐妹，如果你不转，你就撞墙。你已经撞墙了，如果你还不转，你还在往前走，再撞一次，直到头破血流。老鼠在受到电击的时候，他都知道下次这条路不可以走，对吧？老鼠在走在找食物的时候，发现被电到了，他下次他还会再走吗？也许会，这叫做笨鼠。也许他不够聪明。 但是我们如果发生了在处境里面，在困难里面，我们不知道要回转，我们不知道要起来，离开你的光景，离开你的处境，不管用什么的方式，如果你不离开，如果我们不离开的话，我们就会用我们的里面的痛苦继续的喂养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大家同意吗？什么是一个灵命呢？什么是好的灵命呢？好的灵命不是站在台上讲道叫好的灵命，好的灵命也不是主日学教主日学叫好的灵命，好的灵命也不是会带领聚会叫好的灵命，好的灵命也不是在台上敬拜带领敬拜叫好的灵命。真正的好的灵命是你遇到事情，遇到困难的事情，遇到人事物，有对有正确的反应，有从真理来的反应。弟兄姐妹，我们追求的生命是什么呢？是一个由是神所赞许的这样的灵命，不是外表的，不是昙花一现的。所以当我们在处境当中的时候，在困难里面的时候，我们不仅要自己站起来，我们看见别人弟兄姐妹软弱的时候，我们也拉他一把。如果你拉你隔壁的那个人，弟兄姐妹，你们看过那个有人在那个这个狗吗？狗在这个坑里面，另外一只狗想要救它，你们看过这个影片吗？这只狗要救另外一只狗，狗在上面很着急，它救不了它，因为下面的狗怎样，它不会挣扎，它就在原地哀嚎。明白我的意思吗？上面的人想救你，可是他救不了你，为什么？因为就算他给狗给你一个东西，狗救一只狗他救不起来，为什么？下面的狗也不知道怎么施力。但是人救人呢，就救得起来，因为人救人，你就算不起来，我可以把你拉起来。可是弟兄姐妹，我要说的是，当我们在这个下面的时候，有人愿意帮助我们，我们要起来被帮助。有时候你不愿意人帮助你，我们就脱离不了这个苦境。我们还是要选择回到家里面，继续用我心里面的苦毒或者是痛苦，继续的喂养我的生命。是的，痛苦好像不会离开你，因为我们遇见的苦难，那个玻璃破了就是破了。就好像我刚放给大家一看的那个图片，这个天灾人祸，嘣，河南的这个化学厂爆炸的时候，你家的玻璃破了，破了就是破了，怎么办呢？环境不能改，我们的心要改。怎么改？我们看见，今天我们看见大卫，他就来到神的面前，他跟在你们的诗篇里面第五篇第八节里面，他求神因为敌人的关系带领他走一条正直的道路。我们今天我们也要因着苦难的原因，我们要求神给我们一条道路是可以走的路。如果不走出来，我们仍旧是被困在这里面，是脱不开来的。所以当我们今天这篇信息呢，是要跟弟兄姐妹讲，我们要离开我们的处境，苦难的处境，我们要从神的话语，从神的里面得到帮助。也许你觉得没那么困难，没那么容易，但是我说要开始行动，要让主的恩惠好像四维的盾牌帮助你。这个盾牌这个字啊，在原文我看起来它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冠冕。当你在苦难里面的时候，就好像那四个刚那个站在台上的人被台下的20个人批评的体无完肤的时候，神给你的盾牌是什么呢？这个冠冕就是戴在你头上，神看你是荣耀的。 我用一个比喻哦，如果我有100块掉在地上，你们会不会捡？捡不捡？捡嘛，我说捡到就是你的哦，捡不捡？捡。那我脚踩一踩把它弄破掉，你要不要捡？捡。我吐口水在上面，你捡不捡？还有人要捡的举手。爱你们。吐狗屎在上面，捡不捡？捡不捡？为什么要捡？啊？因为它是钱嘛，对不对？钱就有价值啊，你可以把这个钱拿去网络购物啊，你可以去买东西啊，你拿去加油站，它收不收？收。为什么？因为它是有份的钱，是吗？他还是要收，因为他有价值。弟兄姐妹，我们在处境里面，在困难里面，我们有没有价值？神看我们是有价值的，可是我们常看见我们身上有什么？有口水，有狗屎，我们自己都不想捡。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说我们要，我们是神的儿女，请不要看你身上的污秽，也不要看你身上的痛苦，请用神的眼光看你自己。你是神荣耀的器皿，你是神荣耀的创造，你是神所在重价买赎回来的，你是神在他创世以前就精心要挑选你起来做神的儿女的。没有一个人可以用他的言语伤害你，没有一个人可以用他的言语贬低你，因为你在天父的眼目中，你就是他宝贝的孩子，至高无上无上的价值。如果有一个人要用他全部的这个财产要换你永生的生命，他都换不到。为什么？因为那是永生的神所赏赐给你的生命。所以我们不要用我们的眼光看待我们的处境，我们要用永恒的眼光看待我们的处境。当你在患难中，在痛苦中，你要知道有一个人可以帮助你转败为胜，那就是我们的神。所以早晨起来敬拜我们的神，讲到早晨就想到中国5点钟，对不对？你们唱过吗？早晨的中国5点钟传来祈祷声。我觉得我很想写另外一首歌，叫做美国的晚上10点钟。美国的晚上10点钟传来打呼声。为什么？因为晚上10点不睡，早上5点起不来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操练。弟兄姐妹，我们的祷告，我们教会在很棒哎，在美国竟然有华人教会早上起来晨祷。我跟你讲，洛杉矶找不到了，可能在全美也找不到几间了。6点半起来晨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什么？因为我们都很晚睡。可是如果你很早早就睡，你很早就起来了。所以我上面留了2句话，说什么呢？让简单而且重复的事情变成习惯，然后让这个习惯可以决定我们的人生。阿们。容我说，早睡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我们说早起是件属灵的操练，我告诉你，连早睡也是属灵的操练，因为舍不得睡，对不对？睡得还要爬起来滑一下手机，因为精神太好。不然你就试试看，你就今天晚上你就都不要睡，然后明天起来晨祷，你就开始很痛苦，然后你持续做3天之后，你就会发现你非得早睡不可。所以我来到这个教会，很抱歉，我来到美国的时候，我们教会，我在别的教会也没有晨祷，所以我们很自然的睡到早上，睡到 自然醒，但是我并不是说睡到太阳西平哈，就是醒来这样子，然后你去读经。可是在这边我们要早上你非得要早起不可，为什么？因为我们要一起来晨祷。这一个那天我们在聊天，就说这件事情要容易吗？或者说这件事情要求得来吗？需要要求吗？那我的心里面的答案就是呢，就是对的事情可以被要求。阿们，各位弟兄姐妹，对的事情可以被要求。你跟你隔壁的讲，对的事情可以被要求。所以我讲到最后呢，就是起来吧，弟兄姐妹，起来吧，不要在这个困难中被困住了。仇敌很多很多时候，他给你一些谎言，把你困住了。比如说他告诉你说，你以前已经服侍过了，你以前已经做了很多了，所以你今天可以休息了。各位弟兄姐妹，我在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里面就有一个感动，就是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我们以前已经做了，今天就有可以休息的。为什么呢？因为神有给你今天，因为神有给你今天当活的时间，就是今天你要活出来的。过去要忘记过去，所以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好，我们讲到最后，弟兄姐妹，我们要邀请我们的神在我们的处境里面成为我们的神，成为那个救援投手。这个投手呢，还没有，别急。这个投手有一个姿势呢，它是这个姿势。来得及切换回去吗？还有一个动作，就是这个动作。他这个动作是为什么呢？他准备要投球。这个救援投手很厉害哦。他是叫什么名字？叫 Kimberly 还是我有点忘记了哦。他呢是最先达到创下这个三振记录的，达到100次三振记录的。所以呢，在这个球场上面就会请他来做救援投手。那他这一位这个动作是什么意思呢？他不是花拳绣腿啊，乃是他平常累积他的这个操练。他有一个动作，蹲低的动作，以至于他等一下可以投出快速球或者是曲球来胜过敌人。弟兄姐妹，我们这个动作很重要。你的这个动作是什么呢？你的这个屈膝的动作、弯腰的动作，对你而言它是什么动作呢？这个动作是一个行动，是帮助你逆转胜的一个行动。你准备好了吗？准备好投出这一球了吗？准备好让神带你反败为胜吗？那我们来祷告。我们先来到主的面前，想到上帝给我们生命中有很多的恩典，主并没有忘记我们啊，他总不忘记困苦的人，他也不推却我们的祷告。如果你弟兄姐妹，如果你心里面有很多的愁苦，很多的痛苦，是因为你在困难中，是因为你失去了你所爱的人，是因为你失去你的孩子不顺利，不顺从你。无论什么困难，我们今天都把它带到主的面前来。虽然我们做了祷告，看似好像没有马上改变，但是我们里面要有一个信心的转换，一个态度的转换，就是主，我要起来投靠你。主，因为敌人的关系，给我一条正直的道路，让我可以行走在其间。